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各位听众，你哋好，我系刘宝坤，而家系10月22日星期二，美国东岸时间上午9点，亦即系中国时间晚上9点。我哋嘅广播频率系短波7570千赫40米。以下系新闻提要。陈同佳案有突破进展，台湾将派员到香港，将佢押解到台湾受审。
为了实现司法正义，务实处理本案，香港不办，我们来办。
台湾陆委会发言人邱垂正盼望香港方面能够尽速正面回应。香港记协再发声明，谴责警方对记者暴力阻碍采访。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表示，在华美国企业员工支持香港抗议者，中国报复美企完全不适当。美国驻华大使称在华活动限制严格，北京否认并呼吁美国正视事实。在一息间的时事经纬环节，我们会讲讲香港民阵获得2019年度公民力量奖。不过下面请先收听由张平康报告国际新闻。
又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台湾陆委会发言人邱垂正星期二表示，台湾已经在星期二下午是通过既有的渠道致函是香港政府，表示台湾将会派员到香港押解涉嫌在台湾谋杀女友的陈同佳到台湾接受审判，盼望香港方面能够迅速地正面回应。邱垂正在陆委会星期二下午举行的临时记者会上面就是这样。
为了实现司法正义，务实处理本案，香港不办，我们来办。我方已于
邱垂正表示，为了是实践司法正义，务实处理本案，香港不办，台湾来办。邱垂正在记者会上面还说，致函港府的内容包括希望港府依先前的公开承诺，就台湾所提的刑事司法互助请求书的请求事项以及认罪书、庭讯后供等相关的在香港的卷证是咨询提供给台湾赴港人员大会。陈同佳在去年在台湾杀害同为香港人的女友，随后是潜逃回港，成为香港修订逃犯条例以及是反送中运动的导火线。香港方面是宣称陈同佳将在23日出狱之后，是将会协助到台湾是投案。香港处理行政长官张建宗在10月22日表示，香港在陈同佳案没有司法管辖权，台湾不愿意接受涉嫌犯是匪夷所思，令人费解，台湾不要将政治考虑凌驾法治公义。台湾法务部蔡清祥在星期一曾经表示，港人港审，台湾没有拒收的问题，香港政府有没有管辖权应该由香港法院作出正式的裁定，陈同佳案绝对不会私了。而台湾行政院长苏贞昌星期一亦都表示，香港特首林郑月娥企图用送台让送中条例合理化，他说陈同佳案非常之诡异，台湾不会落入圈套。香港记者协会在10月21日近午夜发表声明，严厉谴责警方阻挠传媒采访，针对记者无理发射水炮以及投掷催泪弹，要求所有警员立即停止干扰以及伤害记者，并且向传媒郑重道歉。记协的声明表示，在近月以来很多的示威活动当中，警方一直采取妨碍记者采访的策略，甚至施以过度以及不必要的武力，而记协已经多次表达不满，警方不但没有改善，反而是变本加厉。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10月21日表示，在美国在华企业雇员发表支持香港民主派抗议者的言论，中国政府对这些美国企业实施打击报复。蓬佩奥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商业频道采访时候表示，中国此举完全不适当。这位国务卿还说，每一家公司都必须要制定自己的一套决定。不过几个星期以来，美国所公开所见到的，亦都是大家很长时间以来一直知道的，北京的墙壁正在伸向美国的这些公司，盗窃这些公司的知识产权，强迫技术转让，使到很多的公司在中国盈利实际上是非常之困难。他还说，从外交政策的角度来讲，美国认为美国的企业员工或者是顾客在美国行使他们的基本的自由权，而中国则是攻击这些美国公司，这些是完全不适当。关于香港的问题，蓬佩奥回答说， 中国需要从根本上履行它的义务，中国作出了一国两制的承诺。特朗普总统已经表示，中国是需要继续遵守不单只是向英国，而且是向联合国以及国际社会所作出的有关承诺。中国是需要向香港兑现有关的承诺。美国驻华大使布兰斯塔德是星期一表示，反驳北京所讲的美方要求中国官员报备向美国会见官员以及学术机构是违反维也纳的公约的指称。他表示，相比之下，美国外交官在中国的活动是受到的限制要严格得多，中国要求美国外交官要事先提出申请，而且是经常是被拒绝。较早之前，布兰斯塔德大使对美国公共广播公司表示，具有讽刺的意义就是中国大使可以在美国用谷歌以及推特，但是这些在中国都是被禁。美国国务院东亚以及是太平洋事务助理国务卿史迪威星期一是在华盛顿会见了台湾外交部政务次长徐思健。徐思健表示，中国大陆夺取台湾邦交国的做法不利于台海稳定，美台双方正在商讨如何合作巩固台湾的邦交。徐思健星期一下午在台湾驻美代表处对记者表示，他当日除了同史迪威等美国国务院官员会面之外，亦都会见了美国国防部以及白宫的资深官员。马来西亚总理纳吉布在星期二重返法庭，控辩双方是律师在纳吉布被指控对于属于国家的一马基金挪用数十亿美元的贪污丑闻审判当中作出结案陈词。预计主审法官将会在11月裁定这名前总理的指控是否成立。泰国国王宣布剥夺贵妃的皇室头衔，这名贵妃在三个月前才获得有关的皇室封号以及军衔和头衔。据泰国皇家政府公布说，由于贵妃皮拉萨金阿尼是有野心，并且企图将自己的提升到同女王相同的地位，因此被泰国国王剥夺了所有的头衔以及是军衔。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这个环节，我们先来讲讲香港获得2019年度公民力量奖。华盛顿人权组织公民力量10月21号星期一将2019年度公民力量奖颁发给自从6月反送中运动以来多次组织大型集会强调和平抗争的香港民间人权阵线，以及8月在香港荃湾阻止警员开枪的传道人安东尼。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香港东区区议会康怡选区议员前民阵副召集人梁咏敏同9月曾经就香港议题赴参议院作证的张坤阳分别代表两组获奖者从海外前来领奖。香港大专学界国际事务代表团发言人张坤阳对美国之音说，他觉得这个奖展现了香港人的勇气和故事在国际社会中受到很大的认可，所以他觉得这些奖项其实是属于每一个香港人过去四个月的努力和坚持。梁咏敏说，世界其实看着香港，世界亦会尽他们的方法去给香港人带来和平，为他们带来保护。美国国会众议院已经通过一些法案去保护香港，所以无论是这个奖项或者是美国国会近来的举动，都是发出同一个讯息，就是世界正在看，美国正在看。美国国会众议院上星期无异议通过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前来颁奖的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主席麦戈文众议员同该委员会的前主席众议员史密斯向美国之音表示，他们对该法案在参议院通过有信心，同时呼吁特朗普政府向北京释放更强烈的支持人权信号。麦戈文众议员在回答美国之音提问时表示，他对法案通过非常有信心，他知道卢比奥参议员是坚定的支持者，他认为没几年之后就会进行投票，而且法案会通过，因此他满怀希望。但是他希望美国总统能够更强有力的为支持人权发声，不单止为香港人权，还有中国乃至于全世界。资深共和党众议员、众议院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提案人史密斯对美国之音说，大家需要意识到，自从天安门事件以来，历届的政府无论是共和党或者民主党都显得软弱和摇摆不定，香港的特殊地位已经被习近平破坏，而且不受惩罚，基本法和中英联合声明都已经被破坏，因此他们不单止需要重新评估他们给予香港的特殊待遇， 仲需要更强有力的持续提高他们的声望，清楚告诉习近平知，他们不是开玩笑，他们会依据全球马格尼茨基法案实行制裁，要求违法官员负责。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利表示，香港人争取的普世价值与世界各地的民众息息相关。杨建利对美国之音说，香港的抗议是自由世界和中国的新冷战的最前沿，是价值之战。香港人所追求的是普世价值，是他们想要努力奋斗去争取，而且要保卫。今日他们将奖颁发给香港一个非常重要的组织和一个非常普通的英雄，他觉得可以使人更多的了解香港发生的事，亦知道香港人民的勇敢、他们的决心以及他们的奋斗，和全世界人民的生活都有关系。包括张坤阳在内的香港大专学界国际事务代表团一行人，本星期将在华盛顿继续向国会议员的游说工作，盼望促成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尽速通过。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10月18日，已故中国改革派领导人赵紫阳与夫人梁白琪的骨灰合葬仪式在北京昌平区的民间公墓天寿陵园举行。赵紫阳是中共第二代主要领导人之一，在1980年代主导中国的经济以及政治体制改革。89学运期间，因反对武力镇压学生而被罢绝软禁，直至2005年1月17日去世。他的骨灰存放在家中，直至日前入土安葬。美国之音电话采访因身份敏感而未能参加葬礼的原中共中央委员赵紫阳政治秘书鲍彤。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冰从北京发来报道。
请问赵紫阳最有意义的政治遗产和精神遗产是什么呢？大家为什么隔了这么久时间仍然怀念他呢？
只要有人性，只要把自己当作个人，把别人也都当作人，我觉得子阳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子阳并不
子阳有人性，子阳将自己当作个人，将其他人当作人。我是觉得子阳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子阳是没有受过高等教育，在他的早年亦都没有经历过任何惊天动地的事情。子阳本身怎样走过来我真的不知道，但是我知道子阳有两件事情是大彻大悟。一件事情，他说文化大革命令到人是大彻大悟，很多人都讲同样的说话，文化大革命大彻大悟。子阳怎样讲文化大革命大彻大悟呢？他说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他当广东省的省委书记，人家叫他斗我就斗得很凶，而且斗的不是讲道理。为什么呢？我想了一下，我们斗其他人亦都斗得很凶，亦都斗得是不讲道理。他是这样讲的，我觉得这个想法是很多领导干部当中是没有这样想过。子阳讲人家怎样斗得凶狠，斗得怎样不讲道理，斗得是我很委屈。他说我们自己斗人家是这么凶，这样就不讲道理。这个是我觉得非常普通的一个想法，但是在共产党领导人嘴里面讲出来，我听到之后是非常惊讶。而再一次的大彻大悟，我相信是他下台以后关在屋里面看看这个世界，读一些书，想一些问题，他想了一个事情。我们不是共产党吗？我们共产党不是要改造中国改造世界吗？为什么我们不能够自己改造自己？我是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普通的普通人的普通想法，但是在很多领导人当中活一辈子亦都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子阳考虑这两个问题，这个就是作为一个普通人来考虑，这个就是跟其他的人不同的地方。
现在纪念赵紫阳，你认为的意义究竟是什么地方呢？他的事迹或者大家对他怀念的心情，能不能够为公众带来些什么的启示呢？而另外，赵紫阳能够为其他中国共产党员树立了什么的示范榜样呢？
紫阳考虑很多问题的时候，我觉得他有一种怎么说呢，农民怎么弄上去怎样做农民自主权，经济怎么弄上去。
紫阳考虑很多个问题的时候，我是觉得他是有一种怎样讲呢，农业要搞上去怎样做呢，农民自主权，经济要搞上去。子阳说企业自主权，电影哪一个来审查，由观众去审查，由观众去评论，案是怎样去办呢？子阳说由检察官去侦查，由法院去判案，碰到这些社会矛盾是又怎样办呢？应该是由社会群体是来协商对话。 我睇赵紫阳系碰到问题，大概就系咁样嘅解决。公民嘅权利，人民嘅主动，从毛泽东以嚟一贯嘅想法就系任何问题由党领导，由党决定，听党命令，统一思想，统一行动。紫阳讲咗，我哋呢个社会，呢、这个社会嘅主体系人，系呢个社会嘅居民、公民、工人、投资者、劳动者。
赵紫阳逝世接近十五年，佢嘅骨灰一直未能够安放。佢嘅家人亦表示啊，话系经过多方面嘅协商斡旋，最后终于同意佢哋选择咗呢块地方去安葬。咁你觉得官方会唔会喺赵紫阳嘅历史评价上作出一啲改变，或者系咪一个迹象呢？
我不知道，我只知道说家里边子女一直说入土为安，希望这个。
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屋企里面子女一直讲话入土为安，希望两位早日是入土，找一个地方，就好像当局不同意，当局要来领导指挥，要来审批。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奇怪的一个事情，本来完全是一个家庭的事情，也就是说屋企里面的事情都要国家来管。这个事情现时国家同意让家里面是自主来做一些事情，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进步，是好的。至于为什么过去要干预，现时不干预，这个情况我不知道。如果以后政府国家对老百姓的很多事情都不再干预，不再领导，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件大好事。如果仅仅是这件事情这样的影响，其他的事情仍然是要继续领导、继续干预、继续指挥，这个亦都不意味着有什么的改变。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好件好正常的事情。任何一个国家有人去世了，老人去世了，子女来办举行是丧事，国家来干预，这个是非常奇怪的事情。这个是中国特色，这个是特色，我看仍然是不好，最是最好的。现时不理，这个是一个进步，这个是一件好事。
上星期五，美中贸易谈判之后，特朗普总统对双方就部分议题达成的意向所做的渲染引发相当大的争议。北京截然不同的低调回应显得谨慎，亦表现出戒心。而特朗普政府在关键的贸易谈判前后发布的一系列针对中国在新疆践踏人权的惩罚性措施，以及对在美国的中国外交人员的活动限制，令两国达成贸易协议的前景更为复杂。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刚刚结束的一轮美中贸易谈判虽然在较小范围取得了进展，双方各有让步，亦都被视为有意愿就达成一个全面贸易协议而继续谈判，但是白宫方面所说的双方取得实质性的第一阶段协议的讲法并没有得到中方的呼应。官方媒体新华社在报道之中说，双方在农业、知识产权保护、汇率、金融服务、扩大贸易合作、技术转让、争端解决等的领域取得实质性的进展。新华社的报道并没有提到双方达成协议或者分段协议，该报道只是说双方讨论了后续磋商安排，同意共同朝最终达成协议的方向努力。彭博社的一篇被广泛转载的报道披露了中方希望在两国首脑签署第一阶段协议之前同美方进一步谈判。特朗普谈判之后在白宫接见刘鹤等人的时候，对双方谈判的进展大加赞赏，特别强调了中方同意每年购买价值400亿到500亿美元的美国农产品。中国购买美国农产品在2012年的时候达到峰值，当时购买了价值294亿美元的美国农产品。自从那个之后，中国每年购买美国农产品的数量逐渐减少，到了2018年的时候仅是购买了价值163亿美元的美国农产品。北京并没有证实特朗普宣称的农产品购买的规模，在官方媒体报道之中甚至并没有提到这个方面的承诺。中方的承诺换取美方同意取消原定这个星期二启动的将会对2500亿美元输美中国商品加征 5% 关税的计划，美方已经对这些中国的输美产品征收 25% 的关税。彭博社报道透露出中方希望通过进一步谈判要求美国取消最后一道关税的威胁，就是12月15号开始对剩余中国输美商品征收 15% 的关税。华尔街主要证券公司沃特海姆公司前合伙人华兹·帕克在为 The Hill 撰写的一篇观点文章之中说， 白宫对去除嗰15%嘅关税或者会显得迟疑，因为咁样将会喺未来谈判嘅时候失去咗一个筹码。白宫方面宣布嘅谈判成果之中，仲包括喺知识产权、市场准入以及货币等方面嘅进展。但系特朗普所讲嘅协议，事实上尚未形成文本，亦都冇发布双方喺呢啲议题上面取得边一啲具体嘅进展。特朗普一改一直以嚟坚持要大协议，否则唔会签嘅姿态，认为第一阶段嘅协议，因为第一阶段协议之中尚未涉及美方最重视嘅结构性嘅问题，譬如强迫技术转让、产业政策以及补贴等，甚至不包括美方坚持强调嘅一个执行机制，加之谈判缺乏透明，招致大量批评同质疑。好多意见认为他是为竞选连任在进入大选年的时候，为了稳定市场而做出这样的妥协。更差的就是他对谈判成果的渲染，就因为北京表现出疑虑而令人对他的成效的可信度大打折扣。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 CSIS 的中国商务同政治经济项目主任金斯德在推文之中质疑说，新华社报道说双方谈判取得实质性的进展，但是并没有说达成协议，如果双方并不认为有协议，那个、就是没有协议。但是前沃特海姆公司合伙人匹克就撰文对特朗普的对华贸易政策作出了辩护，他认为双方都需要一个协议，因为九月中国出口连续第五个月下滑，跌幅达到 3.2%， 而进口是 8.5%， 正是加剧恶化。而美国制造业部门放缓商业支出，受贸易摩擦造成的不确定性影响而趋紧，但是美国消费者就没有掩住他们的口袋。麦歇根大学最近发布的消费者信心指数超出了预期，达到 96.3%。 他认为美国从这个半瓶子的协议中赢得的还有中国承诺增购美国的农产品，更好地保护知识产权，并且同意在北京和华盛顿建立办公室，解决两国间的贸易争端。批客认为特朗普在贸易上面对抗北京的做法改变了一切，美国公司已经降低了对中国的依赖，将它的供应链多样化，转向其他亚洲国家和欧洲国家。批客指出，特朗普对北京的贸易战将北京在贸易上的不诚实和不公平做法暴露给世人。谈及近期的 NBA 事件，他认为美国人正是目睹专制的共产党国家霸凌的不只是他的国民，更有全世界的商业伙伴。虽然皮克认为美国从这个半樽水的协议之中有五大个斩获，而华尔街日报就认为中方是这一轮谈判的赢家，原因是他成功地运用了拖字诀。中国在谈判之中成功地拖延了新增关税的计划，但是未能够令到美方消除现有的关税。华尔街日报报道说，北京官员透露北京当前的计划就是继续同华盛顿的官员谈判，同时避免答应他们提出的所有的要求。在这个之前，中方的官员在北京已经说给前去谈判的美国官方的官员知，说中方在这一轮谈判之中将不会谈及产业政策和补贴的问题，而这样要求实施上面就是缩小了谈判的范围，而且北京方面坚持要将上述美方视为关键的问题从谈判桌上面拿走。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中国问题专家葛莱仪在他的推文之中，基于华尔街日报报道提出一个问题，就是习近平真的会要去一个除了推迟增加关税对中国没什么好处的协议呢？而且中方还要做出一些承诺呢？或者其中还有其他什么呢？海头宏观在新加坡的中国经济学家朱利安·埃文斯·普里查德认为，特朗普面临竞选连任，需要拿出同中国在贸易上的战果来，但特朗普亦都需要平抚长时间的贸易战带给市场的不确定性，甚至最终导致经济走向衰退。埃文斯·普利查德说，他认为从双方经济表现来看，或者贸易战受到过分的关注，如果你看看贸易战对双方经济造成的影响，你会发现其实很细小，甚至比大家近期所预期的更小。该经济分析机构认为，美国经济的确正是放缓，但应该不会陷入衰退。至于中国，埃文斯·普利查德说，中国的经济虽然处境不佳，但今年至今表现得相当好，这些也说明他为什么没有急于不计代价地要与美国达成协议。 他认为从中亦都可以睇到中国经济嘅韧性，但系仍然提醒中国经济可能喺今后嘅若干嘅季度里边将会面临同贸易战完全无关嘅压力带嚟嘅风险，咁样会令到中国有啲紧迫感，希望美方取消现有嘅关税。但系双方要嘅协议并唔系现时嘅第一阶段协议，因为佢涵盖嘅问题并唔系最关键嘅问题。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嘅贸易专家威廉莱恩斯在谈判之前对美国之音说，中国对美方要求他在产业政策、补贴和国企等方面作出有改变的要求并没有作出妥协。莱恩斯说，譬如他们想要中国在补贴和国有企业方面做出改变，基本上是希望转向西方市场经济，习近平就反向而行，而且他们所要求的意味着中共管控的削弱，他们不会答应的。这将会令到双方很难谈成协议。美国企业研究所的亚洲经济项目负责人、中国经济专家史剑道在上个星期五下午接受 CNBC 的采访的时候预计，双方达成第一阶段协议之后，选前或者将不会有进展。他说，虽然特朗普表示美中贸易协议将会分两到三个阶段，史剑道就认为第一阶段结束之后就不是几会有进展了。他说，特朗普将会面临民主党竞争对手在贸易政策上面的挑战，同时国会和中国在很多问题上面有争议，这都不会令到特朗普政府有推进贸易政策的意愿。华盛顿智库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贸易专家加里哈夫鲍尔他就认为，这对特朗普不是那么简单。他说，以往贸易在美国总统选举之中算不上是重要的话题，但在2020年将会是一个例外，因为特朗普的政策之中贸易占据很大的一部分。哈夫鲍尔说，他希望自己被视为一个超级的鹰派，一个对华最强硬的鹰派的领袖。埃文斯·普里查德认为，特朗普在进入大选之年的时候需要拿出一个有意义的对华贸易的协议，如果他进入选战在贸易方面就没什么的收获的话，将会被视为打了个败仗。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萧迅华盛顿的报道。
最近美国一些富有的人卷入子女入学丑闻，引发公众对美国大学招生做法的关注。即使没有这项丑闻，民众亦普遍认为富裕家庭的子女更容易进入精英学校，因为他们可以支付得起高昂学费。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教育专家说需要做更多工作，使低收入家庭的申请人更加容易被精英学校录取。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马吉德在华盛顿报道。德乔里·麦肯齐·西蒙斯读的是首都华盛顿的霍华德大学，学习政治学专业。他勉强付出了获得大学学位的费用，不过他最近已经毕业，在国会山找到一份工作。西蒙斯说，
Thankfully, I had scholarships and grants to kind of cover my first and second year, but it was my junior senior year.
西蒙斯说，很好彩他有奖学金和助学金帮他比清了第一二学年的学费，但是他大三和大四的时候经济最困难。专家说，对于很多学生来讲，大学学费很贵，对于低收入家庭的学生来讲，学费可能令人望而却步。高等教育政策研究所的米歇尔·阿沙富柏说，
The system actually has some policies and practices that advantages the wealthy and the elite.
富柏说，实际上该制度有一些政策和做法对有钱人和精英阶层有利，而牺牲了低收入家庭的利益。我们看到美国精英和竞争激烈的大学的政策和做法使到一种不平等的制度永久化，我们试图在未来某个时机打破这种制度。美国竞争性高的大学录取率非常低，他们通常接受在校成绩优秀、标准化考试分数高和在运动方面具有特殊技能的学生。他们经常偏爱那些校友的子女或者为学校捐过钱的家庭的小孩子。不属于这些类别的学生对他们认为的不公平的做法感到不满。全国大学入学咨询协会的斯特凡尼·奈尔斯说，一些学校一直依赖有钱人的捐赠，甚至完全通过这个程序来到筹款。大约有100所美国学校称做无视需求学校，只是向录取的学生收取他们能够支付得起的费用，但是大多数美国学院和大学通常首先选择高收入家庭的学生。 哈佛大学校长拉里巴考话：美国冇边一间大学，包括哈佛大学，富裕到能够唔依赖公众支持而生存落去。一啲人话，进入精英学校读书嘅声望，最终可能并唔系咁重要。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马吉德在华盛顿报道。在听过以上报道之后，又结束时事经纬环节。以下是新闻提要。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中国副外长称，美中贸易谈判取得一定进展。加拿大总理杜鲁多赢得连任，但是所在党失去多数地位。美国对北韩货船自成号作出没收判决。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以下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和中国的贸易谈判进展顺利，全球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在这个月宣布了停火协议，但是双方仍需要落实条款的细节并且签署。特朗普星期一在内阁会议前对记者说，和中国的协议进展得非常顺利，他是想是达成协议。特朗普指出的是，美国关税对中国经济造成了负面影响，中国不得不做这个交易，因为中国的供应链正在是一落千丈。特朗普上个星期曾经表示，他希望双方宣布的第一阶段贸易协议能够在下个月中旬签署。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在星期一对记者表示，美国政府仍然计划在11月16号以及17号在智利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会议期间之前是签署协议，但是他表示还有一些问题悬而未决。莱特希特说，星期一两国已经是举行副部级的会议，他和美国财政部长鲁钦将会在星期五10月25号和中方代表对话。美国商务部长罗斯亦都试图降低公众对协议的预期，他星期一对福克斯电视台说，签署时间不如达成正确的交易重要。中国副外长罗成星期二表示，美中两国已经是在双方的贸易谈判当中取得到一些的进展，只要双方互相尊重就能够解决任何的问题。洛成是在北京出席第九届香山论坛的时候发表这番讲话，他表示美中贸易摩擦令到世界忧心忡忡，市场是希望美中停止贸易战，坐下来是好好谈。加拿大联邦大选结果出笼，现任总理杜鲁多领导的自由党击败谢尔领导的保守党赢得大选，但是自由党未能够拿到170席的多数地位，因此未来是必须要依赖细小的党的支持才能够推进他的议程。加拿大的两个媒体预测自由党能够赢得156席，保守党赢得121席。加拿大国会总共有338个席位，执政的自由党在这次的大选当中受到了反对党保守党的强而有力的挑战。虽然赢得到大选，但是杜鲁多的自由党是失去了多数的地位。美国司法部在10月21号发表声明，宣布了纽约南区联邦检察官对北韩单壳散货船自成号作出的没收判决。自成号是北韩最大的散货船之一，吨位达到17061吨，曾经非法从北韩运回，并且将重型机械运回北韩。货船的维护、设备以及改善的费用是通过不知情的美国银行以美元支付，这种行为违反了美国法律以及联合国安理会的决议。日本新天皇德仁在星期二正式即位，虽然德仁在5月开始继承皇位，但是直到现时他才是通过一个名为是即位礼正殿之仪的系列仪式登基。德仁在仪式上宣读了一份宣言，承诺履行他作为国家以及人民团结的象征的责任，包括英国的查尔斯王子在内的100多位外国政要出席了登基仪式。在英国国会下议院议长约翰帕科是阻止下议院对英国脱欧进行新一轮的投票的第二日之后，英国首相约翰逊试图在星期二为英国脱欧的计划争取更多的支持。英国议员在上个星期六并没有通过支持约翰逊的脱欧计划。帕科表示要求举行新一轮的投票在今日不会受到辩论，因为这样做将会只是重复性以及是无罪。约翰逊计划在星期二进行更多的辩论以及投票，介绍政府的英国脱欧措施，但是反对英国脱欧的人士就说他们将会通过修正案使到约翰逊主张脱轨，因为英国脱欧支持者不会接受修正案。中国已正式提供市场准入为条件，要求外国制药公司提供巨大的折扣。根据彭博社的报道，中国政府是希望全球的主要制药公司能够大幅降低药品价格作为回报，将会允许这些公司进入庞大的中国医药市场。 报道指出，在新药方面，全球制药龙头辉瑞制药公司以及罗氏制药公司已经同意削减药价的最高达到 70%。 在非专利药业的方面，中国政府是通过批量是购买计划，使到价格平均下降 52%。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这个环节，我们先来讲讲台湾担忧再失邦交国。在所罗门群岛与基里巴斯九月中连接与台湾断交之后，台湾政府正在密切注意加勒比海邦交国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的外交动向。学者说，中国正在试图使台湾人民失去信心，以便做出有利于北京的选择。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报道。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正在为2020大选进行准备。反对党新民主党党魁弗莱德曾经多次表示，一旦组成政府，将在一个中国政策下与台湾断交，转向承认中国。台湾将在2020年1月举行总统大选。在失去所罗门群岛与基里巴斯之后，台湾国安会9月底在一份报告中说，在明年总统大选前，北京还会进一步加大对台湾的威胁，年底前有可能再挖走台湾一到两个邦交国。分析人士说，北京的目的正是要使台湾人民失去信心而接受他的政治立场。美国维吉尼亚大学公共政策教授何汉里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很明显的是北京想要对台湾人民说，我们就是无法有信心，这个对我们太重要，我们需要对北京更加包容，这个是北京所希望，但是这个只有台湾人民才能够决定。他说，失去邦交国对台湾不是不重要，但是对他不是最根本，重要的是台湾人民如何看待这个问题。毕竟以免签证旅行来讲，台湾护照还是比很多国家更有价值，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在内。何汉里以美国为例表示，台湾最早失去的主要邦交国就是美国，但是美台至今仍然维持着活跃而且日渐增强的关系。台湾面对的矛盾在于它是否愿意允许断交国建立经贸办事处，如何处理那些领取台湾奖学金在台湾就读的学生，是否愿意尽可能维持与这些国家的关系，还是想要惩罚他们。可汉里说，失去邦交国的确在象征意义上极其痛苦，而且他亦将使台湾在国际发声或者领导人出访的问题上付出代价。不过现在已经不是19世纪，世界已经改变，现在不需要正式外交关系来做很多事，以前是需要他们。中央社报道，国民党立委许旭仁10月18号星期五在立法院向外交部长吴钊燮提出质询，关注圣文森特是否将成为下一个与台湾断交的国家。因为目前反对党在2020大选中与执政党只是差一个席次。吴钊燮表示，外交部已经注意到相关状况，亦对圣文森特朝野各界说明台湾对该国的支持一向不遗余力。圣文森特总理冈萨弗斯与台湾保持密切关系。人口大约120,000的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在1981年与台湾建交，今年8月在台湾开设大使馆，总理冈萨弗斯亲自访台主持揭幕仪式。在北京不断加大对台湾施压的同时，华盛顿亦强化对台湾的支持。美国国务院亚太助卿史迪威上星期在参议院外委会亚太小组委员会的一场听证会上提到，特朗普政府的做法包括扩大美台全球合作以及训练架构规模，共同举办印太民主治理之商，以及启动新的美台太平洋岛屿对话等。此外，他亦重申美国将继续依据台湾关系法对台军售。史迪威仲批评北京通过经济压力限制台湾国际空间，同挖走台湾外交伙伴是霸凌台湾的作为，这些作为破坏了几十年来使台海两岸获益的现状。北京坚持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在基里巴斯与台湾断交之后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不过台湾政府说，台湾不是中国的一部分。 在法国奢侈品牌迪奥因为地图未含台湾一事向中国发表始终尊重并维护一个中国的原则道歉声明之后，台湾外交部上星期四在一个声明中批评中国在国际社会强行推销一个中国原则，并称中华民国向来是主权独立的国家。声明说，台湾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台湾不受中国政府的管辖，中国政府未曾有任何一日统治过台湾，只有民选的台湾政府才能够在国际间代表台湾2300万人民。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报道。中国经济学家向松造近日发文称中国当前经济形势面临严峻挑战，并质疑中国官方公布的国内生产总值 GDP 数据注水严重。文中指出有地方官员坦承当地 GDP 为负增长，当局所讲的稳中有进、稳中向好局面似乎与事实不符。向松造的文章在中国网络上被删除。中国发改委10月21号表示，个别外媒质疑中国经济数据，认为经济严重放缓，没有事实依据。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冰从北京发来报道。
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袁达星期一召开记者会，介绍了中国的宏观经济运行情况。袁达认为个别外媒质疑中国经济数据，认为中国经济严重放缓，他说这个是没有任何事实根据，站不住脚。袁大又说，今年以来中国经济在国内外困难风险挑战明显增多的情况之下运行总体平稳，前三个季度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了 6.2%， 三季度经济增长虽然略有放缓，但是发展质量仍然持续提升。袁达又说，城镇就业已经基本完成全年目标，居民收入和经济增长基本同步。根据中国官方第二季度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经济增速创下了27年来的新低。在美中贸易战的背景之下，中国经济放缓引发了民间对中国经济前景的担忧。独立金融评论人士何刚兵对美国之音说，即使按照官方的口径，增长速度亦是比较低的。何刚兵认为中国经济放缓存在多种的因素。他说，贸易战对出口系打击，还有企业的税费过重，特别是民企。民企是民不聊生，他不堪重负的情况之下就会停产或者减产，就会带来失业。失业或者降低工资，这样就会影响到中国的内需。内需不旺盛的话，有内部原因亦有外部原因。向松造的文章指中国官方的 GDP 数据严重高估，财政收入和企业利润多数地区都是负增长。针对企业界赋税过重的呼声，中国的官媒近日频繁报道政府实施所谓的减税降费政策。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2019年新年贺词以及李克强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都表示将会推进这个政策。向松造在文中说，如果是减税导致财政收入下降， GDP 仍然维持增长 6%， 那一是企业利润较快增长，一是就是老百姓收入较快增长，但两者都没有出现，这个情况就解释出 GDP 增速并没有那么快。中国发改委发言人袁达在记者会上承认中国经济发展环境严峻，面临部分风险挑战，但表示中国政治制度优势和超大规模的经济优势更加凸显，有底气有能力应对外部冲击。向松造就认为国进民退的状况并没有改变，他说除了一再强调加强共党的领导之外，还有哪些真正能够激发企业家活力的改革呢？向松造认为民营企业家缺乏安全感，希望移民，经济活力严重不足，非生产性的财政支出快速增长。而何刚兵认为目前中国政府的减税降费力度仍然不够，税费基数大，降税的幅度较小，难以起到经济增长的效果。何刚兵说，第一，从高层的角度来讲，高层要做大做强国有企业，民企肯定就恐慌，就是做跑外企，做死民企，这个是最主要的原因。而另一个就是从去年以来不忘初心，初心就是取消私有制，民企可以退场。还有在外企里面建立党支部，民企里面亦有，这种情况之下令到大家非常没有信心。在上个周末，很多北京市民注意到 菜市场的猪肉价格飙升，上个礼拜每公斤超过40蚊人民币的五花肉，星期日已经飙价是74人民币，而且还是几日之内的优惠价。向松租现任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今年年初他曾经发表过演说针对时弊，警告中国应该要正视明斯基时刻灰犀牛危机。向松租的演讲视频在中国的微信和微博当中热烈传播，引发了广泛的讨论。中国各大的社交网站先后删除了他的视频。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叶冰在北京的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是因为备受批评而取消了在他佛罗里达私人度假地主办 G7 峰会的计划之后，猛烈抨击民主党人和媒体。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星期一的内阁会议上面对记者说，你们这些胡平薪酬条款的人。美国宪法第一条第九款禁止担任联邦公职的人从外国政府那里接受任何形式的报酬，以防止腐化的影响。特朗普对大众出于宪法的担忧不以为然，他说如果你有钱，这些没关系的。特朗普行政当局上个星期四就是10月17号宣布，明年的七国集团 G7 峰会将会在特朗普位于佛州的多拉尔度假地举行。这个消息一出来，立即引发包括共和党人在内的国会议员的反弹。特朗普星期六晚间宣布他取消了这个想法。特朗普星期一说，民主党人发了癫了，虽然他本来会免费这样做的，最佳的位置就是因为他贴住马亚密机场。批评人士争辩说，即使特朗普的这处度假地愿意照白宫代理办公厅主任马尔瓦尼宣布的这样按成本价提供住宿和服务，这些还是等同于总统利用他的公职为他的私人生意牟利。特朗普对记者解释说， G7 的每个人都会有他们自己的住所，这些本来会是历来最了不起的 G7， 为了讲明以这种方式将他的总统职位和他拥有的房地产混在一起的做法并没有任何的不妥，特朗普举了18世纪末美国第一任总统华盛顿的例子。特朗普提到他当总统的同时经营自己的生意，他又说乔治华盛顿有两张办公桌，他有一张总统桌，还有一张生意桌。华盛顿确实在任总统期间管理着自己有3200公顷面积的农庄。历史学者提到，当时国会只是在12月到3月间议事，一年的其余时间里面，联邦政府几乎空无一人。普渡大学历史系副教授杰弗里·马兰逊对美国之音说，华盛顿做总统的同时管理自己的生意并没有利益的冲突，他并没有指示联邦政府从他的种植园购买烟草或者小麦或者钉。写过美国早期总统畅销传记的约瑟夫 J 艾利斯说，华盛顿从来也都没有被指控过利用职务之便来到自肥。艾利斯对美国之音说，事实上他拍板的事不利于他自身的经济利益。至于特朗普说的乔治华盛顿有两种不同办公桌的说话，身为普利茨历史奖得主的艾利斯说，他认为那些只是虚幻。在美国建国200多年的时间里面，道德操守方面的法律不断得到加强。卡特在1970年代末任总统的时候，将他的大型农场和花生仓库变成了半盲目的信托，以避免利益的冲突。在星期一的内阁会议期间，一名记者问特朗普，在放弃以标有特朗普大名的度假地主办 G7 峰会的计划之后，他现时有什么打算呢？特朗普回答说，大家会看到其他的地方，他并不认为他会同样令人兴奋，他并不认为他会有同样那么好。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克尔曼的报道。
各位听众，你如果想收听或者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的话，现在就多了一条方便的渠道。只要你的手机能够上网的话，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或者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电视最新内容的。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就分繁简两种版本，简体版的地址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的地址就是 tw.voa.mobi。 再重复一次，简体版的地址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地址就是 tw.voa.mobi。 boa.mobi， 咁请你用你嘅手机试一试，咁睇下可唔可以上到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啦。
库尔德人领导的叙利亚民主军马兹卢姆·阿卜迪，又称马兹卢姆·科巴尼，对美国之音记者卡奇说，美国从叙利亚东北部撤军是犯了战略性的错误。他说叙利亚民主军没有全盘同意美国土耳其停火协议。他还说叙利亚民主军对美国的信任目前处在最低点，但是他强调说在打击伊斯兰国恐怖组织的战斗中，他们将继续与华盛顿结盟。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10月6日宣布美军撤出叙利亚东北部的一处边界地区。几日之后，土耳其军队以及同土耳其结盟的叙利亚民兵组织开始了针对叙利亚民主军武装人员的攻势。上个星期，美国副总统彭斯率领的代表团在安卡拉会晤土耳其的官员，在美国的调停之下，土耳其同意暂停进攻，停火定在星期二，就是10月22日到期。按照停火的协议，叙利亚民主军的库尔德武装人员和留在当地的平民撤出了拉斯亚恩市。下面一段的采访，库尔德人领导的叙利亚民主军的阿卜迪回答了很多人的疑问，而当他被问到你已经接受了美国和土耳其上个星期宣布的协议，有些什么评论呢？阿卜迪说他们并没有全盘接受美国和土耳其的协议，他们只是同意停火，他们的部队已经撤离了拉斯亚恩和塔尔亚比亚德。作为交换，土耳其应当承诺在这些区域永久停火，并且由美国作为担保。至于他们的协议的其他细节，并没有人和他们讨论过，因此他们并不接受这些。他们本住的就是美国对协议的讲法，亦都就是土耳其的行动将会局限于这两座城镇。他们永远亦都不接受土耳其的讲法，那个就是土耳其军队将会进入同土耳其接壤的叙利亚北部一带的所有的区域。而当阿卜迪被问到考虑到最近的事件，他是否还认为他们是美国的盟友呢？阿卜迪说，特朗普总统从边境地区撤走美军的决定，导致土耳其军队占领了一大片叙利亚的领土，它造成了大批平民流离失所，它使到库尔德人民遭受到民族清洗，他们对美国的信任目前处在最低点，但是他们同华盛顿伊斯兰国的联盟仍然是继续。美国并没有放弃这个伙伴关系，但是允许土耳其军队侵略叙利亚是严重损害了这个合作的伙伴关系，他们仍然希望这个合作伙伴关系继续下去，他们希望仍然留在叙利亚的美军在这个地区作出国际平衡，并且防止某一方控制他们的人民。他们仍然相信美军留在叙利亚符合美国和库尔德人的利益。而当阿卜迪被问到当他们看管的11000名伊斯兰国囚犯会怎样办呢？土耳其会不会好像特朗普总统这样建议的这样来到接管他们呢？阿卜迪说，土耳其和囚犯任何关系都没有，在土耳其军队最近占领的区域并没有任何的监狱，他们从这些区域转移走了所有的囚犯，将他们转往他们控制之下的监狱。土耳其并没有权利介入有关这些囚犯的事，因为一开始是土耳其制造了便利，令到这些武装人员进入了叙利亚，所有的监狱都是在他们库尔德人的领地之下，目前还没有风险。如果战争继续下去，这样就会很难看守他们，因此他们希望美军留在这个地方，就伊斯兰国囚犯档案问题和他们合作，令到这些人不再威胁全球的和平。而当阿卜迪被问到他是否会寻求俄罗斯的帮助，以防止土耳其夺取其他在他们控制之下的区域呢？阿卜迪就说，俄罗斯和叙利亚政权合作，亦都同土耳其协调，他们先前在叙利亚西北的阿夫林有同俄罗斯打交道的经历，当时俄罗斯为土耳其在阿夫林实行民族清洗铺平了道路，因此在这个问题上面他们不能够指望俄罗斯。特朗普总统不断说，库尔德人同俄罗斯方面同叙利亚政权达成了一项保护他们的协议，但是这些是不准确的。刚刚相反，俄罗斯和土耳其协调为了进攻叙利亚境内的库尔德铺平道路，令到俄罗斯留低来到负责这个地区是不恰当的。他们这个时刻需要的是在这里实地的力量平衡，而且还能够保证叙利亚危机能够有长期性的解决方案。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第一个钟头是中国时间晚上11点，而第二小时的节目就在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5号卫星或者亚洲3号卫星收看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无干扰。请按以下的数据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是 Telstar 18，位置东经138度，频率是12429兆赫，极化方式是水平极化，符号率是每秒 3.33 兆符，前向抖错是1/2， Surface ID 或者虚拟频道是1，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全球变暖正在引发极端天气模式，使海平面上升，野生动物栖息地丧失。一个美国艺术展深入研究气候变化的影响，其中包括冰川融化和对珊瑚礁的破坏。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布洛克从罗德岛普罗维登斯法尼报道。气候变化艺术与行动令人看到了15位知名艺术家的75件作品。这些艺术家对于全球变暖如何严重影响我们的环境感到非常忧心。展览的赞助方尊重未来组织一直致力于使公众参与气候变化议题。这些错综复杂的展纸凸显了珊瑚礁和冰川的美丽，亦展现了他们的脆弱。画家黛安·博科的作品描绘了位于北冰洋的波佛特海的浮冰不断缩细。参观者沃特·芬奇认为这个传达了一个重要的信息。他说
The far-reaching effects of what we do as a species and how it's affecting everything else, it's going to be a domino.
芬奇说我们人类作为一个物种所做的将对其他一切生物产生深远影响。如果我们不小心就会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陶瓷琴斯基的这些发光玻璃作品是用一条一条独立的玻璃线拼成。在普罗维登斯的工作室里面，他正在制作一个关于濒危鸟类的系列。他说
Grew up in an incredibly beautiful natural surrounding and there were just myriads of birds.
琴斯基说他在美国东部在一个非常美丽的自然环境中长大，那里有各种各样的鸟，包括美国东北部所有的种类的鸟，但是它们数量开始减少。琴斯基因为帮助设计一种独特的机器而走上了创作之路，他作品上用来制作鸟类羽毛的线就是通过这种机器制作出来的。他说在鸟的翅膀中不同层之间的玻璃线互相交错，使它产生各种颜色的变化。展会上这些引人注意的照片展示了鸟类正在受到气候变化的威胁。罗德岛大学文化艺术协调员史蒂文·佩内尔说达德利·埃德蒙森走遍全美各地用相机记录下那些因为栖息地环境改变而难以生存的鸟类。芬奇对艺术家南希·科恩描绘的城市水道非常着迷，他说这幅作品超级易碎，他认为他代表了整个气候变化展览，也就是一切都是这么脆弱。佩内尔希望这次展览能够使人意识到他们可以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发挥作用。他说因为有时候他们觉得作为个体他们没有发言权，但是事实并非如此，你可以单独或者和大家一起行动。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布洛克从罗德岛普罗维登斯法尼报道。在听过以上报道之后，又结束时事经纬环节。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继续播放第二个钟头的节目，请各位继续收听。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